南民的 term 一句话是说，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但都是借着不同的章节，你的启示向我们说话，见证出来这位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。我上次有一些交通，那么在接下来讲到为什么好像有这样严厉的事情，是不是慈爱呢？其实神从创始到如今，他永远是慈爱、怜悯，但是就是圣洁、公义的神。他不论是在新约，无论是在旧约，哎，我们只是有一点点的，好像从旧约觉得说神是何等的怜悯，不到新约神都是赦免、慈爱、怜悯，但是真的不要忘记，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在神的眼中，我们要完全在神的面前要交账。特别在加拉太书，我上次有不知道有没有讲到，所以因为时间关系，我想今天我们应该来看一下在加拉太书第六章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生。这一句话就是在对于使徒行传第五章这一段的经历，确确实实的神借着保罗向他的儿女说话。我们不能顺着自己的情欲在行事，特别是在服侍神、在圣洁的事工上面，我们必须要顺着圣灵的行事，不能有任何的欺负。这个使徒彼得他们不是说吗？这田产没有分啊、没有卖，这是你自己的。但你有这个心，你愿意拿出来的话，你就不能够怎么样自己私自的欺负、欺负神，又要得到人的称赞，又要盼望在神面前得到奖赏。这是我上次出来讲的另外一点，大概是第六点了。导致这件事情的发生，还是讲到一个人的私心跟那些爱心两个的何等的对比。使徒们愿意把天堂的麦摆在神的家中，让神家来用，这是上神的爱，上的弟兄姐妹的爱。对，贫穷的，比较困苦的，也都没有缺乏；富足的，也是卖供神家来享用，这是爱心。为神一切交在神的手中。但是若是私心的话呢，就是虽然是卖，但是还据为己有，但是又怕好像在这个世上没有份，这个有神的愤怒啊，又让弟兄姊妹好像使徒们啊觉得是说在这世上他们有亏欠，所以呢又要得人的喜欢，又要得神的喜欢，这个是在神的眼中是厌恶的，不讨神的喜悦，所以以至于有这样子的一个神的一个管教在神的儿女们中间。那第六点，第七点，这上一次有一位弟兄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就讲到这是一个假冒为善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一再的讲到假冒为善，假冒为善，假冒为善，假冒为善。我想在马太福音我们都很清楚，这里再次的看到表面上做的是善事，实际上就是那样子的私心据为己有。那第八点讲到一个什么属灵的征战，弟兄姊妹，我上次有讲到，经过了这一次的事情，神的手在管教以后，这些征战、圣灵的管制、圣灵的教训、圣灵的惩罚，洁净了他自己的教会，除去了教会中的这个不讨人喜悦的，像一个面教一样把它除去除干净以后，怎么样，圣灵开始在做工。你看到下面所做的是从第十七节开始啊，看到神的作为，医治、医病、赶鬼，乃至于怎么样，使徒们被抓在监里面还照样怎么样，这个天使的拯救，监狱门打开，把使徒们都放出来。在这些 官长在这些法利赛人的祭司长的面前里面，做那样子美好的见证，毫无惧怕，就怎么样？这是圣人做的。这些的例子，真的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真的不能够跟许多的事情妥协，不讨生喜悦。那些一时看不出来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生命的那个亏损，没有办法过得胜的生活。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。那使徒行传的第五章，经过了这一次属灵的征战，看见圣灵掌权，再一次的击败了仇敌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，神得胜。然后在接下来第九点，是讲到后面讲到这个影子能够照在什么人的身上，什么人就得到医治。那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，这一件这些的事情，有这样子的想法，就是这些使徒们啊，经过了学徒旁边这些老百姓，得到病有病的，就要希望那个影子照在他们身上，就能够得到医治。这一切的事情，这个出发点不是从使徒出来的，使徒没有这样子的意愿，也没有这样子的想法，也没有这样子的一种自满、一种自大，说哦，我们的影子只要照了人，就可以让人的病得到医治，而是在当时，因着使徒们靠着圣灵。那个圣灵的大能，他们的医病的赶鬼，他们的神给的这个权柄、这个权能，让当时周围的人羡慕这样子的一位圣洁的神，就是这是对神有敬畏、有羡慕的心，以至于老百姓们他们在他们的中间有这样的想法：哦，只要是他的影子到了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。所以这个地方必须跟弟兄姐妹稍微有一点。教导我们要有一点的辨明，不在乎是谁，也许是有一个影子照到了就得医治的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记载的呢，乃是实实在在啊。因为路加是一个医生，他路加对于这些病的这些事情，他特别特别的记载了很多。你看路加福音也好，这使徒行传也好，许许多多讲的什么疾病的、赶鬼的啊，什么被蛇咬到了什么这些事情。他是医生，所以他对这方面他很细心。那这一件的事情很清楚的是，当时的人啊，世上的人，或者是说这些百姓们，或者这以色列民啊，他们这样子的对这位伟大的这位神，这位全能，他们的这个敬重啊，他们里面生了这个敬畏的心，以至于怎么样，可怜巴不得这影子照他，医治啊，这是一个稍微跟。有些我们当初的想法有点不以为说哦，彼得他们就说他们的影子就可以照到人，叫人得到医治了。这出发点不是来自于使徒们他们的自己的想法啊，这是一点提出来，不是他们要高举自己，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出处啊。希望我们能够比较清楚。那第十点讲这一段的前面这边呢，讲到。没有任何的方式，没有任何的学说，也没有任何的，比方说今天有什么座谈会啦，什么兴奋的大会啦，或者有什么什么特会，能够叫人成长。叫人成长的只有神，只有基督，只有圣灵啊！所以盼望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，清清楚楚知道，不在乎你。哎，今天在整个家中也是一样，我们去参加许多的特会。我们的查经，我们听一篇的讲道，我们看一些的属灵的书籍都是好的，但就是你千万不要有想说，我去听了一道，我的生命就成长了；我读了一本书，我的生命就成长了。在乎圣灵向你说话，在乎我们自己是愿意把自己交在圣灵的手中，交在神的手中，服在神的话语，服在神的带领之下，就是真是这样。不是说我们听啊，我们就好像有一些的方法教导我们，只要一做到什么，二做到什么，三做到什么，就我们就会怎么样了？那就是也许会做到，但绝对是短暂的，因为这是不是出自于生命，而是出自于人的方法、人的学说和人的看见。所以这一点，提在这个地方，这些里面有一些的交通。那第十一点。讲到，这是对于教会来讲，必须有管教、有 拆毁，然后才医治，才有建造。所以当神的家中发生了一些的难处，看起来是失败的，是软弱的，是受到挫折的，表面上看是所立得胜，但是不要忘记神永远的掌权。神要借着这件事情，只要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个站立得稳，靠着圣灵能够胜过这一些的软弱，这一些的试炼的时候，神要借着这些拆毁，再来重新建造，借着我们的软弱，借着我们的得病，再一次医治我们。教会历世历代都是高高低低、起起伏伏，但是必须神的儿女们在神面前亮相，看见我们受到了软弱，受到了攻击，但是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愿意仰望神，他带领我们。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，求主天天保守扶持我们。我们愿意一生来走在那走窄路，神必定在我们中间再一次复兴我们，建造我们。使徒行传第五章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，一个经历，乃是使徒们在教会的初期那样子的兴旺兴盛的当中，居然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，以至于好像让神的家中蒙羞了。但是感谢神，因着使徒们在神面前的坚毅，我相信彼得在问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他讲出来的话会叫这个亚拿尼亚怎么样当场就断了命，他绝对不知道。但是这是圣灵做的，乃是因着神拣选的彼得，这是彼得过去的跌倒的软弱他胜过了。也就是说，在神来讲，神是万能的神，他什么时候得到谁，他要谁做什么事，神有绝对的主权。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所以圣经从头到尾许许多多的章节，甚至我们要好好在神面前好好的来看神做事的法则啊。他用到彼得，但是彼得曾经跌过，曾软弱过，但再一次被主复兴，被主得着啊。从第二章开始，彼得在神面前借着圣灵的大能，那整个的怎么样转换一心，以至于他能够成为神手中可用的器皿，神借着彼得做事。所以绝对不是彼得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，他说来的话就叫人家死了，就断了气了。而不只是亚拿尼亚，包括他的妻子撒菲拉也是遭到同样的命运，但是这不是彼得本人做的，乃是神透过彼得在做的这件事情。需要知道，这是神在教会中他拆毁，还是他建造。那么最后呢，第十二点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哈。神的同在对于一个人来讲，若是有神的同在就是天堂，若是没有神的同在就是地狱。这话真是可信。当神不与亚拿尼亚撒菲拉同在的时候，他们肯定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他们也知道，也敬畏这位神，一定是基督徒，一定是蒙恩得救，不然他们不会在使徒们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去把田产卖了，对不对？他如果是外邦人，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那他做了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却是撒旦怎么样霸占了他的心。一有撒旦进入他的心中，一有情欲在他们的当中，圣灵就不与他同在了，神就不与他们同在了。因着神不与他同在，他就好像在地狱的当中，那个实心，以至于这样的事情临到。但是你看，若是有神的同在，那个圣洁，那个荣耀，你看彼得他们所做，他们所行所讲。所以一件事情，一个人的身上，你看到他神与他同在不同在，那差别有多大。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件事情，盼望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很清楚的看见，让我们更多的有圣灵，不靠情欲。不要以为说只有在新约才有，旧约照样。我们来看 以赛亚书第33章，以赛亚书33章。有的注意处的地方，像33章第14节、15节，就是讲到有神同在跟没有神同在，我们的生命有何等大的差别。以赛亚书33章14节找到了。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，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捉住。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？我们中间谁能与熔火同住呢？行事公义，说话正直，政务欺压的财力，白手不受贿赂，塞耳不听流血的话，闭眼不看邪恶事的，他必居高处，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。他的粮必不缺乏，他的水必不断绝。那么这里很清楚的知道，凡是能够跟这个能够吞灭火的这一位同住同在的，怎么样？他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处境，他就必定怎么样？会居高处，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，他的粮必不缺乏，他一切的富足，他的水必不断绝。这一句是在旧约里面启示。我们要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同在，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光景，我清楚的知道。不敬虔的人呢，就被熔火吞灭，是他们的结局。也这个是前面一段，使徒行传第5章前面一段，大概这个时机点，弟兄姐妹有点交通。那当然，接下来的后面，一点我想弟兄姐妹们大家都有交通到第28节，就是你们到啊，这个道理充满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个血飞到我们身上。这个地方乃是世世代代这一段的事情，一直跟着以色列人，他们的心中这一段事情，因着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，是常常来什么回头来叮嘱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曾经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说在我上我们的弟兄，他是带领我们查过的，对不对？在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，他说这人流着人的血的罪不归于我，对不对？他在洗手，但是犹太人、以色列人在下面就说钉他十字架，啊，这个罪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那这件事情一直到今天一直在盯着以色列人的百姓，所以当。使徒们被带到公会的大祭司面前问他的时候，你看这话是大祭司自己怎么样口中说出来的。你要想叫这人血归到我身上，你看他们的心中这个阴影，这个亏欠一直是放在头上。这就像好像一个人，我们怎么样讲，就是说，怎么样讲能够好比较更具体的形容这件事情，就是掩耳盗铃，还是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一句话可以比较更形容这件事情，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还要遮掩
欲盖弥彰
啊，或者怎么样的一个讲法，就明明做了这件事情，但是最好不要提不要讲，但是不知不觉的自己的欲望今天又抖出来了。这就是一个人，你看这个人的罪性的地方，也看到有的同学在说，人心中没有神，就常常活在这样子的战惊恐惧的当中，时时常常就会写出来，把使徒们把关了，这个使徒们呢，被放了，结果呢，他们还把使徒们带来来审问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严严禁止你们可以奉这个名教训人吗？你们道把你们的道理充满耶路撒冷，那越是这样的，等于就是说，在反面的来讲呢，是正面的怎么样来见证耶稣基督的道理，在耶路撒冷整个城里面得到宣讲，而且要叫这个人的罪，流着人的血的这个罪归到我的头上，越是怕，这就是他们的亏欠，他们的天良控告，对我讲这个控告一直是跟着以色列人的 都很清楚的这一段，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，彼得问了一句话，现在彼得自己又回答了这句话。第四章啊，他讲到说，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自己酌量。他在问这句话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到底合不合理啊？现在这里他自己回答了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怎样应当的。弟兄们，我想再原谅我在听多的深一点的教宗，这个顺从人啊，这个人狭义的一点来讲啊，我们常常对于某件的事情啊，我们的看法是说，比方有什么事情好像谁讲的不合神的意思的，对不对啊？要叫你干什么，说哦不行，我要顺从神，我不能顺从你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差不多是有一个第三者，你跟神跟你自己跟人有三个人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谁跟你说啊，就我你礼拜天比方说啊，我们去动物园去玩啊，你不要去聚会了，你说不行，我就叫你聚会，我要顺从神，但我不能顺从你的意思。还是说我们要有人找你去打麻将，做个比喻了，哎，说不行不行，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们顺从神不能顺从人，对不对？当然是好的，这是比较狭义的来讲。我所谓的不能顺从人，常常的这个人是我们自己，知道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自己里面有个声音告诉我，我要做这个事情，我要做那个事情，但是我常常胜过我自己。到了自己的身上，这个人可能是我自己。啊，我自己要听到什么声音，我自己在那边想，或者我自己什么意念的时候，我要顺从神，不能顺从人，我不能顺从我的自己，我不能提升我自己的肉体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亚拉尼亚、撒菲拉就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顺从了自己，没有顺从神。今天你我，无论是我们在工作的场所，无论在教会，无论在学校。然后在家中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配偶，我们常常会顺从他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常常还是会在这样的软弱里面。有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，顺从神还是要顺从人。我们自己要好好在神面前，没有别的，只有记得祷告，圣灵向我们说话。当我们心中有不平的时候，你明明知道你不应该这样做，但是你还是这样子做，这是什么？真的是顺从的人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而是你的自己。因为你顺从了你的自己，而没有顺从神。所以这句话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里面相当相当的重，也是在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这一生要经历走这条十架财路，这就讲了一个实质。许多的事情，我们要做的事情，若是跟神的旨意不合的时候，我们就考验到我们是不是站在一个舍己的一个地位上，是不是有愿意的心来顺服神，把自己完全放下。教会有什么需要？神的家里面有什么需要？弟兄姐妹有什么样子的需要？有什么需要的帮助扶持？我们若是先想到自己，我们好好的神面前祷告，究竟我们顺从神，还是顺从人？我如果顺从了神，这个后果也许会带来一些，我的弟兄就跟我就不和，我家里面的人跟我不和，我的同事就会看不起我了，我的上司就会怎么样怎么样的。对不对？我都经历过。我原来我说我在上班的时候，我真的经历过。我那个老板，他是整天那个。他的办公室就他是中国人嘛，就摆了一个就是什么是财经业还是什么，就是在那地方，这件事情真的要很厌恶，以至于神一直跟我讲，你还要在这里再上班，你还要在这里再继续为他做事吗？你是在为他做事，还是在为他背后那个偶像在做事？那整个神呼召我，这个各方面的印证，我越来越厌恶。到了礼拜三。到了礼拜五，常常也要开会，我就跟他讲得很清楚。我说礼拜三我有祷告会，礼拜二我们是礼拜二有祷告会，礼拜五晚上聚会。我 说我五点半我一定要离开，哪怕到了最后到了六点半我不吃饭也可以，我必须要离开，我要参加聚会。神给我的看见真是美，我不是，我绝对没有什么给自己夸，我只把我自己的经历给大家讲一下。顺从神还是顺从神，顺从人，他虽然是我的老板，我在凡事上我听他，我好好的做事，你做我该做的事情。但是我说神保守我，神带领我，不叫我们体贴一个人，然后呢得罪了神，以为暂时我们好像说哦就保住了我们的饭，或者说暂时的讨老板的欢心，但你不知道神的手在做事的时候，远远超过所能够按照自己意志能够把持在手上的，能够保守我们自己。所以刚才这首诗歌求主天天保守扶持我，真的是每一件事情，我不是主愿意，不会领导我。然后我们真的愿意为主放下，神自己亲自的保守扶持，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够做的。而这个顺从神啊，不顺从人，是非常非常一个讲座，我们更多来学习，我们操练。究竟什么事情上面应该顺从神，是顺从人？听懂没有？我们好好在神面前祷告，绝对有话，绝对有反映在你的心中。我的主任，我这两天我在想，一个真正蒙恩得救，一个新生，我这次在讲的时候也讲了一个新造的人。我跟你们讲，一个新造的一个神的儿女，绝对他心中有两个反应，对每一件事情临到的时候，一定有两种反应，一定有。如果是蒙恩得救的，第一种反应一定是从你自己来，但是你要很小心，那个第二种反应向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就好好的祷告，因为第一种反应差不多就造了你出来。原谅我说，我一定让你就很生气了，我也是那种做，应该要是这样子做的，你好好祷告，那个第二个反应出来的时候。那是出于圣灵，那是从心造的出来的。我们常常做很多事情，我们有多少时候，我们要问问看，多少时候我没有去 care， 我没有去寻求那个第二种的反应，我忽略那个反应，我就按照我的马上的那个 reaction 就出来了。心思意念行动都是体现那个第一种的，原谅我说，那是相当相当危险的，特别是神的儿女，这是从第一种来讲，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老虎。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魂，我们的情绪。第二种反应呢是圣灵教导，你好好在神面前，神的儿女绝对有这样子。我想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历，除非你不是一个完全得救，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罪没有完全的放掉，就像是，否则神绝对管教我们，绝对向我们说话，这是绝对的事实，这是一个主观自己的经历，所以我们自己就放过自己。我要顺从神，这个就是体贴情理，不是顺从圣灵。所以这很容易辨别，问题就在我们自己肯不肯，愿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看法，来寻求顺从神，不顺从人。这也是彼得蒙德救援他自己的经历，非常清楚的写在这里。当然，下面讲到的加马列，我们也都弟兄们也都读过了。加马列到后面啊，对于保罗啊，借着加马列把保罗整个人借出来，所以加马列在神的手中是非常可用的器皿。所以不要说啊，加马列是个外邦人，对，神也用外邦人，神用的外邦人多了。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，四个女的都是外邦人，而且不只是外邦人，还是相当的怎么样？让我们读的。不足为耻的外邦人，对不对？出身都不是很好的，妓女拉合，他的出身好吗？对不对？那两个探子啊，这个到了这个迦南地，对吧？要去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，妓女拉合怎么样？救了他们，帮助了他们，但是呢，他们却在神的旨意当中蒙恩。这个汤啊，这亚伯拉罕。子孙的家族的他，他也是，在人看中好像看来是一个非常不守妇道的，但是呢，神却用他，以至于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啊。路德也是一个外邦女子，她是摩押女子，照样是外邦人。所以神要用谁，我再一次讲，神有绝对的主权，他岂没有权柄捏一块地图做成什么样的器皿？他要用谁就用谁。
撒玛利亚，虽然他是一个旧约的一个夫子，
但是神呢，却用了撒玛利亚，以至于他能够把保罗、把扫罗这一位神的仆人，从小严加的管教，比他本族人更加的什么，在旧约中间有长进，按照祖宗的教训，他在那边读旧约，但是时候到了，神选拔、选召扫罗来成为他自己外邦人的使徒，救恩借着扫罗一直传到外邦，以及今天传到你的身上。加玛列在神的手中相当相当的贵重的器皿，但是他说了一句话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都知道，哎，你们就若是出于神，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，若是出于神，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。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。凭着加玛列在这些祭司长公会里面的这个身份地位怎么样，他们就不得不听从他。你看我们的神何等的奇妙啊！就因着加玛列的话，他们就能够帮助使徒们啊，能够这个得到了释放，而且我们继续传讲这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在乎我们能做什么，在乎这位全能的神，他有绝对的权柄，而且他会让使徒们啊，在这样的艰难的环境当中，还能够继续的那个讲道下去，何等的奇妙啊！神就在用着他的加玛列。然后第四第一节说，他们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，因为是被算为是配为这个名受的。因为神的儿女，神的使徒们，要为主受苦，这是绝对的。要有受苦的心智，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章节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，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好好的研究，我们才知道我们受苦不是天色长蓝花香长满，就是一路顺风，一帆风顺。我们必须要受苦，就看我们愿不愿意这个受苦的心智。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。这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的门徒，第十章第十七节，你们要防备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看到没有，主耶稣都知道他是神，他一告诉门徒，你们会被人家交到什么公会啊，就是彼得他们现在的什么，约翰他们现在的情况。但是主还没有上十字架，他已经告诉他的门徒们，你将来是你们的处境，但是你们要去向他们做见证，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初的话，因为这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头说的。这在讲圣灵的大爱，神的儿女何等有福，这是圣灵的宝贝，这样的恩，这也就是到后面跟罗马后书第四章保罗的那个经历，对不对？有这宝贝在瓦器里，叫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不知失望，遭逼迫不被丢弃，被打倒却不至于死亡，这就是神的儿女靠圣灵的大能在行事，在讲话。这是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七节，接下来第十二章，
人为人子愤怒你们，拒绝你们，辱骂你们，弃掉你们的名，以为是恶，你们就有福了。看到没有？凡是有人拒绝我们，辱骂我们，回谤我们，以为我们是恶，但在神的眼中怎么样？我们确实有福的。这是讲到人要受什么逼迫，是为神的名怎么样受逼迫的，选择配为这个名受辱的，这路加福音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加拉太书第五章29节，这是到了新约的时代，借着保罗向我们说话。加拉太书第五章29节，
断绝的，也讲到凡事要跟随基督的，基督如何在肉身受苦，照样属他的也要为了肉身受苦。这都是几处的经文，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儿女为神受苦，但是要有从里面生命里面流露出来为主受苦的那个喜乐，应该算是配为这个名受苦。所以这是使徒行传第五章啊，从前面的一件事情，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的所作所为啊，是从仇敌撒旦来的，但是绝对是神所允许的，才能够还会发生在他自己的教会的当中。但是呢，神是绝对掌权的，他是胜过仇敌撒旦一切的权势，使用到彼得这个圣洁的器皿来为神做这样子的圣洁的骑士，叫亚拿尼亚撒菲拉会这样子的一个处境，这样子的一个结局，乃是记载在这边来警惕我们这些在神家中的人，凡事不要欺负圣灵，凡事不要体贴肉体，凡事顺着圣灵行事，叫我们不受到亏损，不受到亏欠啊，以至于神的教会就是因着这样子的管教，大大的蒙福，大大的兴旺，那才有后面接下来到了第六章、第七章，会继续的读下去，讲到斯蒂芬和圣灵打仗的行其事，在使徒家中，在今天我们都能够蒙福。使徒行传是非常宝贵的一卷的神的话，也是特别神的儿女一同来经历、一同来行走的叙说的事情，让我们从神的作为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，更多警惕我们自己，要活在神圣洁的光中，神的这个圣洁圣灵的管教当中啊，不顺从自己，不顺从情欲，是顺从神。第五章马上就到这边，那下一次的第六章、第七章，我们是请仁金弟兄来带。我们当初排这个谁带第几章、第几章的时候，仁金弟兄还没有来到当中啊。现在因为有些弟兄离开啊，比方说王振荣离开了，王振离开了，有些不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就有新的弟兄们加入，我们就要随时调整啊。那我们就请仁金，因为第六章相当的啊，是而且是跟第七章是连贯性的啊，我就想到斯蒂芬的这个事情，那我们就请仁金弟兄来到我们第六章、第七章。好的，好，我们就在这边有这个海外少年啊。